至于效法紫微星来居中，参照明堂来施政，依据星宿分野来命名邦国，效仿众星来设置官职，行动必须顺应时节，教化不违背事物本性，因此能成就变化之道，符合阴阳的奥妙。在伏羲氏时，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认为天的七曜和二十八星宿分布在圆形的天穹上，附着于十二个方位，在天上形成天象，显示出吉凶。吴伟进入房宿，开启了周王室的兴起。长星出现于斗宿，预示着宋人的首次叛乱。天意和人事如同影子和回声一样相互关联。自从周夷王走下朝堂接见诸侯，周赧王登上高台躲避债务，礼记说天子衰微，诸侯渐远，于是军队相互吞并消灭，尸横遍野。秦朝凭借战国余威，依仗凶暴，小星交错于斗宿，常会横贯天空。汉高祖驾驭英雄，铲除灾害，五经跟随岁星，七重运环绕避宿，寒疏星遥远，天道不虚行。自从西汉创立制度，经历多年，世祖中心掌握权柄，治理万物，经行水德，恭敬奉承神灵的旨意，玄妙的征兆明显，天道和人事不相远。过去银河现出符箓，温洛呈现图书，六爻展示规范，三光完备，于是新官之书从皇帝开始。高阳氏让南正仲主管天，北正离主管地，帝尧命令西氏和氏恭敬地遵循上天。夏朝有昆吾，殷朝有巫咸，周朝有史翼，宋国子为，鲁国子慎，郑国皮躁，魏国有石氏，齐国甘公，这些人都是能谈论天文，观察微小变化的人。汉朝传承天数的人有唐都、李寻等人。光武帝时有苏伯旷、琅琊光，都能参验天文，发扬善道，不易当时，垂范后世。而河图洛书和图伟虽然有星占星官的名称，但不能全部列出。后汉张衡担任太史令，铸造浑天仪，总体陈述金星，称为灵现。其大略说，星体生于地，精华发于天。子宫是帝皇的居所，太微是武帝的座位。在野外象征物体，在朝廷象征官职。位于中央的称为北斗，其运动关联占卜，实际主管王命。分布在四方，成为二十八星宿，日月运行，依次显示吉凶。吴伟按照轨道经过，用来招式祸福，那么上天的用心就在这里显现了。中外星官常量的有120个，可以命名的有320个，构成星体2500颗。微星的数目11520颗，万物蠢动都能关联命运。而张衡所铸造的星图遭遇战乱被埋没，星官名称和数目现在也不存在了。三国时，吴国太史令陈卓开始列出干氏、石氏、巫咸三家的星官，注入在图表中，并注释占卜赞语，总计有254官、1283星，加上28宿以及辅官附作182星，总共283官、1565星。刘宋元嘉年间，太史令钱乐之铸造浑天同仪，用朱、黑、白三种颜色区别三家，而符合陈卓的数目。高祖平定陈朝，得到精通天官的人周坟以及宋氏的浑仪仪器，于是命令禹季才等人参教周、齐、梁、陈以及祖选、孙僧化的官府和私人旧图，勘定大小，校正疏密，依据三家星位制作盖图，旁边开始划分，甄别标志常规度数，并具备赤道和黄道、内外两个归环。玄氏的天象显著明亮，日月星辰的运行依次有序，星的影线天河明亮回旋，仿佛天空将作为标准范本。任命周坟为太史令，周坟广泛考定经书，勤于教授，从此太史局的学生开始能识别天官。炀帝又派遣工人40人到太史局，另外诏令袁冲教授星器，学业完成的人进入内廷参与战宴。使臣在观台访问浑仪，看到原为太史令朝宠所制造的浑仪，用铁制成，其归环有六个，外面四个归环常固定，一个象征地形，一个象征赤道，其余象征二极。内部两个归环可以运转，用来配合八尺的管子观测星度。这是周武帝平定北齐时获得的。隋朝开皇三年，新都刚建成， 放置在棺台之上。大唐一而沿用。司马迁的《天官书》和班固所记载的妖星、运儿、云气、红泥只存其大纲，未能详细列举。自此以后史官没有更多的记录。春秋传说，公祭是朔，遂登冠台，凡分至启壁，必书云雾。神道有直思，怎能歪曲呢？现在略举其形状、名称和占验，依次排在金星的末尾。古代谈论天的有三家，一是盖天说，二是宣业说，三是浑天说。盖天说就是周髀，其根源是伏羲氏确立周天力度，其传承是周公从殷商那里接受，周人记载他，所以叫周髀。他说天像斗笠，地像倒扣的盘子，天地都是中间高四周低，北极下面是天地中心，其地最高，而水向四周流散，日月星隐现，形成昼夜。天中心高于外恒冬至日所在位置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恒下地也是六万里，外恒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高低相随，太阳距离地面恒为八万里。太阳附着天而平转，分冬夏之间，太阳所行轨道为七恒六间。每恒的圆周直径里数各依算术，用勾股重差推算日影极端移动，以得到远近的数值，都来自表骨，所以叫周髀。又周髀家说，天圆像张开的盖子，地方像棋盘，天旁转向推磨而向左运行，日月向右运行，天向左转，所以日月实际向东运行，而天牵引它们向西落下。譬如蚂蚁在磨石上行走，磨左旋而蚂蚁向右去，磨块蚂蚁慢，所以不得不随磨向左回旋。天行南高北低，日出高所以看见，日入低所以看不见。天的位置像倾斜的盖子，所以北极在人北，这是证明北极在天之中，而现在在人北，所以知道天的形状像倾斜的盖子。太阳早晨从阴中出来，傍晚进入阴中，阴气昏暗，所以从没不见。夏季阳气多，阴气少，阳气光明，与太阳同辉，所以日出极见，没有遮蔽的，所以夏日长。冬季阴气多，阳气少，阴气昏暗，遮蔽太阳的光芒，虽然出来还是隐蔽不见，所以冬日短。汉末杨子云用八件事反驳盖天说，以通达浑天说。第一，太阳东行，炎黄道，昼夜中归，牵牛星距北极南110度，东景星距北极南70度，共180度。圆周率周三进一，28宿周天应为540度，现在是360度，为什么？第二，春分秋分时，太阳正出在卯位，入在酉位，而白昼漏刻50刻。如果天盖旋转，夜晚应当加倍，现在夜晚也是50刻，为什么？第三，太阳落下而星星出现，太阳升起而星星不见，即北斗下见到太阳6个月，不见太阳6个月，北斗也应当见到6个月，不见6个月，现在夜晚常见北斗，为什么？第四，用盖图看天河，从斗秀起向东进入狼湖之间，弯曲向车轮，现在看天河直向绳子，为什么？第五，周天28宿，用盖图看天，星星可见的应当少，不可见的应当多，现在可见与不可见相等，为什么出入没有冬夏之分？而两宿14星应当可见，不因白昼长短不同而有多有少，为什么？第六，天最高，地最卑，太阳寄托天而旋转，可以说是最高了，纵然人眼可能被夺，水和影不可夺，现在从高山上用水望太阳，太阳从水下出来，影子向上行，为什么？第七，看物体近则大，远则小，现在太阳和北斗离我近时小，离我远时大，为什么？第八，看盖顶与车辐之间，近杠箍就密，越远越疏，现在北极是天杠骨，28宿是天辐条，以星度度量天，南方近地星之间应当数倍宽，现在交错密集，为什么？其后桓谭、郑玄、蔡邕、陆绩各自陈述周髀考验天象，多有违背，到梁武帝在长春殿讲授。另外拟定天体完全同于周髀的文字，大概是为了建立新意，以排斥浑天说而已。宣业之书绝无施法。 只有汉朝秘书郎西蒙记载仙师相传说，天没有实体，仰面观看，高远无穷，眼睛迷乱，精气耗尽，所以苍苍茫茫。譬如旁望远方的黄山而都成青色，俯视千仞的深谷而幽黑，青色不是真色，黑色没有本体。日月众星自然浮生在虚空之中，其形其止都依赖气。所以气要或是或住，或顺或逆，隐现无常，进退不同，由于没有根系，所以各自不同。所以北极星常居其位，而北斗不与众星一起西落。晋成帝咸康年间，会稽于玺依据宣业说作安天论，认为天高穷尽于无穷，地深测夺于不测。天确实在上，有长安之形，地破故在下，有居静之体，应当相互覆盖，方就都方，圆就都圆，没有方圆不同的道理。其光耀不列，各自运行，如同江海有潮汐，万品有行藏。葛洪听说后讥讽他说，如果星辰不附着于天，天就无用，就可以说无，何必夏天说他们有而不动呢？由此而谈，葛洪可以说是知道言论选择的人。于玺的祖祖何坚像于耸，又创立穷天论说，天行穹隆像鸡蛋的薄膜，其边界连接四海之表，浮在元气之上。譬如覆盖的盒子压着水而不沉没，因为气充其中。太阳绕北极运行，没于西又还于东，而不出入地中。天有北极，如同盖子有斗。天北低于地30度，北极的倾斜在地卯酉之北也是30度。人在卯酉之南十余万里，所以斗极之下不是地中，应当对着天地卯酉的位置。太阳沿黄道绕极，极北距离黄道115度，极南距离黄道67度，二至之所处以此为长短。吴国太常姚姓造新天论说，人是灵虫，形状最像天。现在人下巴前凸而俯临胸，脖子不能覆盖背，就近取自身，所以知道天的形体，南部低入地，北部则偏高。又冬至时太阳疏很低，而天运行近南，所以太阳离人远，而北斗离人近，北天之气到来，所以水寒冷。夏至时太阳即升起，而天运行近北，而北斗离人远，太阳离人近，南天之气到来，所以蒸热。极的高时，太阳行于地中浅，所以夜短。天离地高，所以昼长。极的低时，太阳行于地中深，所以夜长。天离地低，所以昼短。自从于玺、于耸、姚信都是好奇好义之说，不是穷极数理谈论天的人。钱儒就说，天地的形体状如鸟卵，天包在地外，如同蛋壳包裹蛋黄，周转无端，其形浑浑然，所以叫浑天。又说，天表里都有水，两仪运转，各乘气而浮，在水而行。汉朝王仲仁依据盖天说反驳浑仪，说就说天转从地下过，现在洼地一丈就有水，天怎能从水中行呢？太阳随天转，不是入地，人眼所望不过十里，天地合拢了，其实不是合拢，是远而已。现在看太阳落下，不是落下，也是远而已。当太阳落入西方时，其下的人也将认为太阳在中央，四方的人各自以近处为出，远处为入。如何证明？现在试着让人拿大炬火夜行于平地，离人十里，火光灭了，不是火灭，是远而已。现在太阳西转不再见，是火灭之类。日月不是圆的，望之所以圆，是离人远。太阳是火之精，月亮是水之精，水火在地不圆，在天为何圆？丹阳葛洪解释说，浑天一柱说，天像鸡蛋，地像蛋黄，单独处在天内，天大地小，天里外都有水，天地各自凭借气而站立，承载水而运行。周天365度又四分之一度，在从中平分，则一半覆盖地上，一半环绕地下，所以28宿一半显现，一半隐藏。天的运转像车轮的转动。议论天的人虽然很多，但精通阴阳的人很少。张衡、陆绩这些人都认为推演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用来衡量历法中昏暗明亮的征兆，用48节之气来校正，用漏刻的分数来考察， 战验鬼影的往来，求取形迹验证于事物，没有比魂像更精密的了。张衡制作了铜魂天仪，在密室中用水力推动它旋转，与天象完全吻合，如福气。崔院为他写碑文说，术数穷尽天地，制作等同造化，高超的才能和伟大的技艺与神灵契合。这大概是因为张衡的魂天仪和地动仪有应验的缘故。如果天果真像魂天仪那样，那么天的出入在水中就是必然的了。所以皇帝书说，天在地的外面，水在天的外面，水浮起天并承在地。又周易说，按时驾驭六条龙，阳爻称为龙，龙是居于水中的物类，用来比喻天。天是阳性的物类，又出入水中，与龙相似，所以用龙来比喻。圣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审查到这种情况，所以晋卦是坤上离下，用来证明太阳从地上升起。又明夷卦是离下坤上，用来证明太阳进入地下。又巽卦是乾下坎上，这也是天进入水中的卦象。天是金，金和水是相生的物类，天出入水中会有什么损伤而说不行呢？那么天出入水中不再有疑问了。另外，如今看那从东方出现的星宿，起初只是离地少许罢了，逐渐向西运行，先经过人头顶上方，后来就转向西而落下，并不向旁边旋转。那先前在西方的星宿也渐渐落下而隐没，没有转向北的。太阳的出入也是这样。如果说天像磨盘一样旋转，那么众星和日月应该随着天回转，起初在东方，接着经过南方，接着到达西方，接着到达北方，然后又回到东方，不应该横着过去。如今太阳从东方升起，慢慢转向上方，等到它落入西方，也渐渐稍微下降，全都不绕到北边去。如此明白，王生必定坚持认为不是这样，真是粗疏啊。如今太阳直径千里，它的大小足以相当于几十颗小星。如果因为太阳转远的缘故，只是光芒不能再照射到人罢了，应该还能望见它的形体，不应该完全失去它的所在。日光已经旺盛，它的形体又比星大，如今看见极北的星，却看不见太阳在北边，说明它不向北运行。如果太阳因为转远的缘故不再可见，那么它在将入的时候应该会稍微变小，而太阳刚入的时候反而更大，这不是转远的征象。王生用火炬比喻太阳，我也将借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拿火把的人离人越远，火光越微弱，而太阳从出来到落下并不渐渐变小。王生用火来比喻错了。另外，太阳落入西方，看它渐渐离去，起初还有一半像横着的破镜的形状，一会儿就沉没了。如果像王生说的，太阳转向北去，那么它向北沉没的时候应该先像竖着的破镜的形状，不应该像横着的破镜。如此说来，太阳进入北方不也太孤单了吗？又月亮的光芒微弱，远不及太阳。月亮盛满的时候，即使有厚重的云遮蔽，看不见月亮形体，但夜晚仍然明亮，这是月光还能从云中照到外面。太阳如果绕向西和北，它的光芒应该像月亮在云中的形状，不会夜晚就变得很暗。又太阳落下，就有星和月出来，明确知道天用日月分别主管白天黑夜，交替照耀。如果太阳一直出来，不应该太阳也落下而星和月出来。另外，考察河图洛书的文字都说水与火是阴阳的余气，说到余气，那么不能生出日月是可知的，只应当说太阳的精气生出火是可以的。如果水火是日月所生，那么又怎能完全像日月那样圆呢？如今火从阳岁产生，阳岁是圆的，而火不是圆的。水从方珠产生，方珠是方的，而水不是方的。又阳岁可以从太阳取火，却没有从火取太阳的道理，这说明太阳的精气生出火是明白的。方珠可以从月亮取水，却没有从水取月亮的途径，这说明月亮的精气生出水是显然的。王生又说，因为远所以看它圆。如果确实是这样，月亮出生和亏缺之后，为什么看它不圆呢？而日食有时在上方，有时在下方，从侧面开始，有的向沟，直到全食。如果因为远看是圆的，不应该看见它残缺从左右开始。这就是魂天说的天体，确实而有证据了。 宋和成天论述浑天象的形体说，详细推求前人的说法，通过观察浑仪，研究其意旨，领悟到天行为正圆，而水占据一半，地中间高四周低，水环绕其下。所谓四方，东边叫阳谷，是太阳出来的地方，西边叫蒙寺，是太阳进入的地方。庄子又说，北海有条鱼变化成鸟，将要迁往南海，这也是古代留下的记载，是四方都有水的证据。四方都有水叫做四海，大凡五行相生，水由金生出，所以百川发源都从山流出，由高处流向低处，归注入海。太阳是阳气的精华，光芒炽热，一夜进入水中，所经过的地方焦枯干竭，百川归注足以补充，所以干旱时不减少，水浸时不增加。又说周天365度又304/75，天长向西旋转，一日一夜越过周天一度，南北两极相距116度又304/65强，这就是天经。黄道斜贯赤道，春分交于葵宿7度，秋分交于枕秀15度，冬至在斗秀14度半强，夏至在景宿16度半。从北极向南伏天55度强，则位于天四维之中，最高处就是天顶，其下就是地中。此外与王帆大致相同，王帆的浑天说详细记载在晋史中。旧时谈论浑天的人认为，日月星辰不管春秋冬夏，昼夜晨昏，上下去地中的距离都相同，没有远近之分。列子说孔子向东游历，看见两个小孩在争论，问他们原因，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时离人近，而中午时远。另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时远，而中午时近。说刚出来近的小孩说，太阳刚出来时大的像车盖，等到中午只有盘盖那样大，这不是远的小近的大吗？说太阳刚出来远的小孩说，太阳刚出来时清凉凉的，等到中午热得像把手伸进热汤里，这不是近的热远的凉吗？环谈新论说，汉朝长水校尉平陵人关子阳认为太阳离人的距离上方远而四周近，怎么知道的呢？星宿黄昏时出现在东方，其间距离很疏，相隔一丈多，等到半夜在上方，看它们很密，相隔一二尺，用标准测量来望更加明白，所以知道天上的距离比旁边远。太阳是天上的阳，火是地上的阳，地上的阳上升，天上的阳下降，如今把火放在地上，从旁边和上方来测它的热，远近差别很大。太阳中午正在上方覆盖着人，人正对着天上的阳的冲耀，所以比刚出来时热，又刚从太阴中来，所以又比他西边在桑榆间时凉。桓谭说子阳的话难道是对的吗？张衡灵台说，太阳接近地面时暗了它的光明，从暗处看明处，光明没有折损，所以看它觉得大，等到中午天地同样明亮，光明互相抵消，所以看它觉得小。火在夜晚发光，在白天就不明亮，月亮在夜晚与太阳相同而稍差。晋朝著作《琅琊平人述析》，字广威，认为旁边与上方相等，旁边看时天体的形状存留在侧面，所以太阳出来时看太阳大，太阳没有大小，而留存的形状有伸展有压缩，压缩就形状小，伸展就形体大，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另外太阳刚出来时颜色白的，虽然大但不厉害，刚出来时颜色红的，它的大就很厉害，这终究是由于人眼的迷惑，没有远近的区别。况且把器皿放在大庭中，那么盛牛的鼎就像锅，殿堂高十仞，那么八尺高的人还显得短，事物有凌驾于他的，不是形状不同，事物有迷惑心智的，形状有扰乱眼睛的，确实不是断一定理的主导。所以抬头看由云来观月，月亮常常动而云不动，乘船渡水，水离去而船不移动。江吉说，我认为子阳说天上的阳下降，太阳下热，树溪说天的形体存留于眼，则太阳大，很接近了。浑天的形体，圆周的直径，详细见于天度，验证于鬼影，而纷纷的说法是由于人眼。深秀和乏秀刚出现时，在旁边则其间疏，在上方则其间密，用浑天来检验度数是一样的。 旁边与上方按理没有不同。太阳是纯阳的精气，光明向外照耀，来炫惑人眼，所以人看太阳觉得小。等到它刚出来时，地面有油气来压抑日光，不炫惑人眼，就太阳红而大。没有油气就颜色白，大得不厉害。地气达不到天，所以一天之中早晚太阳颜色红，而中午太阳颜色白。地气上升，蒙蒙四合，与天相连时，即使中午也红。太阳与火相类，火则形体红而火焰黄，太阳红是应该的。然而太阳颜色红的就像火没有火焰，光芒衰减不正常，就成为变异了。梁朝凤朝请祖选说，自古议论天的人很多，而各家说法纷乱，互相诋毁。我私下游览一同，考察经典，仰观北极，旁看四方，观看日月的升降，考察五星的出现隐伏，用遗像来校正，用鬼漏来复合，那么浑天的道理确实而有证据。于是抛弃众说，依附浑天仪，考灵药，先如求得天地相距178500里，用鬼影验证，失于过多。既然没有显示求取的方法，而虚设其数，大概是夸大虚诞之词，应该不是圣人的本意。学者多固守其说，未加改正，难道是不知推寻其道理呢？还是未能求其数呢？王帆所考比之前说不值减半，虽然不是通过测度得知，但用道理来推求，确实未能远远趋向其实，大概接近精确吧。于是根据王帆的天高数值来求冬至、春分的太阳高度以及南戴日下离地中的距离。方法，令表高8尺与冬至隐长1丈3尺各自平方，相加后再开平方作为除数。天高乘表高作为被除数，被除数除以除数，得42658里有余，就是冬至的太阳高度。用天高乘冬至隐长作为被除数，被除数除以除数，得69320里有余，就是冬至南戴日下离地中的距离。求春分秋分数值的方法，令表高及春秋分隐长5尺3寸9分各自平方，相加后开平方作为除数。用冬至太阳高度的被除数除以这个除数，得67502里有余，就是春秋分的太阳高度。用天高乘春秋分隐长作为被除数，被除数除以除数，得45479里有余，就是春秋分南戴日下离地中的距离。南戴日下就是所谓单穴。推算北极离暑的方法，夜晚在地中的表南贴近地面，遥望北极纽星的末端，令与表端参合。用人目离表的距离和表高各自平方，相加后开平方作为除数。天高乘表高数值作为被除数，被除数除以除数，就是北极纽星离地的高度数值。天高胜人目离表距离作为被除数，被除数除以除数，就是离北极之下的距离数值。北极之下是空同，太阳距离赤道南北各24度，离得远就寒冷，离得近就暑热，中间则温和。春分秋分时，太阳距离天顶36度，太阳距离地中，四季的度数相同，但有寒暑之分，这是因为地气上升，天气下降，所以太阳远在下方时就寒冷，近在上方时就暑热，并不是太阳本身有远近之别。好比火在上方，即使很远也炎热，在身旁即使很近也微弱。看太阳在旁侧时觉得大，在上方时觉得小，这是因为仰视困难，平视容易的缘故。这是由于视角有高低差别，并非远近造成的效果。现在把珠子悬挂在百仞的高处，或者放置在百仞的前方，从那里观看大小就不同了。先如不拿这个来验证，白白的耗费笔墨，就像在平坦道路上勒住缰绳，用雄辩言辞来分析，岂不是迂腐吗？现在大寒在冬至后的两个节气，是因为寒气积聚尚未消散。大暑在夏至后的两个节气，是因为暑气积聚尚未消退。寒暑均匀温和，则在春秋分后的两个节气，是因为寒暑积聚尚未平衡。好比火刚进入房间，还不很温暖，不加柴火，时间久了，就越来越炽热。火已经移走，仍然有余热。考察，余书，顺在，积欲恒，以其七正。这就是考灵药所说的观察欲仪的运行，昏明主时，于是命令中心。积中而兴，未中为极，极则日过其度，月不及其速。积未中而兴中为疏， 疏则日不及其度，越过其速。积中而心中为调，调则风雨及时，百草茂盛，五谷丰登，万事安康。所说的积就是指浑天仪。所以春秋文耀沟说，唐尧即位，西河设立浑仪。而有些先如一从新官书说，北斗第二星叫玄，第三星叫鸡，第五星叫玉衡，结合七正的说法，就认为是北斗七星。记载的官员没有人能分辨。司马迁、班固尚且对此存疑。马继常首次提出鸡衡是浑天仪。郑玄也说，其中运转的部分是鸡，保持端正的部分是衡，都用玉制成。七正就是日月五星，用鸡衡观察它们的运行度数，以窥测天意。所以王帆说，浑天仪是西河留下的旧器物，历代相传，称为鸡衡。它的用途是观察日月星三光，划分星宿的度数。又有浑天象，用来显示天体，布置星辰。而浑象的方法，地应当在天中，暗行是不太方便，所以反过来观察它的形态，地把外框当作在内，对懂的人来说和在内没有区别。形状怪异，但合乎道理，可说是奇巧。但这两种仪器用来考察天体，大概已经很精密了。又说古代的浑象以二分为一度，周长七尺三寸半分，但不知道是什么朝代制造的。现在考察于玺说，落下红为汉武帝在地中转浑天，测定时节，制作太初历，或许就是他所制造的。汉和帝时，太史官观测天象都用赤道仪，与天体的运行度数有些出入。皇帝询问典星代诏姚崇等人，他们都说星图有规法，日月实际沿黄道运行，但官署没有这种仪器。到永元十五年，下诏命左中郎将贾逵开始制造太史黄道铜仪。到桓帝延熙七年，太史令张衡改用铜制，以四分为一度，周天仪丈四尺六寸一分，也在密室中用漏水驱动，让掌管的人关上门唱报，告诉灵台观测天象的人，鸡所家某星开始出现，某星已经正中，某星现在隐没，都像符节一样吻合。王帆认为古制规模太小，用来布置星辰，相互距离稀疏，不能仔细观测。张衡制作的又太大，难以移动。王帆现在制作的以三分为一度，周长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比古法长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比张衡的也减少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浑天仪的法则，黄道和赤道各宽一度半，所以现在制作的浑象，黄赤道各宽四分半，相距七寸二分。又说黄赤二道相互交错，其间相距二十四度，用两仪来度量，两道都是三百六十五度有余，右赤道可见的部分长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再从南北考察，天可见的部分也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强。由此知道，天体的形状圆如弹丸，南北极相距一百八十二度半强。而陆记制作的浑象，形状像鸟蛋，用来设置两道，不能符合法则。如果让两道同归，那么它们之间的距离就不能满二十四度。如果让它们相距二十四度，那么黄道就应当比赤道长。又两极相距，不止八十二度半强。考察陆记的说法，天东西直径三十五万七千里，南北直径也是这个数。那么陆记的意思也是认为天是正圆的。仪器与说法相矛盾，颇为怪异。那么浑天仪这种仪器，其构造有机有恒，既动静兼备，以效法天地两仪的情状，又转动恒管，用以考察日月星三光的分度。所以用来测证星宿度数，准确不算盈亏，是寻求古代遗留的方法。就是先儒所说的圆规直径八尺，汉后台铜仪，蔡邕翔躺卧在下面的那种。梁朝华林园崇云殿前设置的铜仪，它的构造有双环规并排，间隔大约三寸，垂直竖立正对子午方向。子午之间对应南北极的横杆，各自开有孔来象征南北枢。前后立有柱子来连接。又有单横规，高下正好在浑仪的一半，周围都分成度数，标注方位时辰来象征地。又有单规，斜着贯穿南北之中，与春秋二分的日道相应，也周围分成度数，并标注方位时辰，与相连的部件一起。 连接在柱子上固定不动，里面又有双龟并排，如同外面的双龟，内径八尺，周长二丈四尺，并连接双轴，轴的两头伸出龟外各二寸左右，和两轴为一，内部有孔，圆径二寸左右，南头伸入地下，注入外双龟南枢的孔中，用来象征南极，北头伸出地上，注入外双龟北枢的孔中，用来象征北极。它能够东西转动，用来象征天体的运行。双轴之间放置横，长八尺，中间有孔，圆径一寸。在横的中部，两边有关，分别连接双轴。横可以随天体东西转动，又可以在双轴之间南北高低倾斜。所以用来验证星力，分别考定次第度数，在测量方面可以随心所欲。检查它的铭刻题字是尾流耀光初六年，史官城南阳孔亭所造，这是古代的浑仪法则。而宋御史中丞何承天及太中大夫徐元各自著《宋史》，都认为这是张衡所造。这一器大略举示天体形状，但没有缀上恒星和七曜。魏晋丧乱时沉没在西戎，义熙十四年宋高祖平定咸阳时得到他。梁尚书沈约著《宋史》也这么说，都错得很远了。后为道武帝天兴初年，命太史令朝崇修造浑仪，用来观测星象。十多年后，到明元帝永兴四年，壬子下诏制造太史后部铁仪，作为浑天法则考证机的正确用法。他的铭文说：“伟大黄带，配天比作，赫赫明命，声列侠部，原造资器，考证速度，仪法后业，永垂典故。”他的制造都用铜铁，只有标示星度的地方用银镶嵌。南北柱弯曲环抱双龟，东西柱直立，下面有十字水平，用来安置四柱。十字之上用龟背覆双龟，其余都与刘耀的浑仪大致相同，就是现在太史后台所使用的。浑天象这种仪器，其构造有机而没有横，梁朝末年在密府中有，是用木头制作的。它圆如球，大小有几围，南北两头有轴，通体布满二十八宿、三家星、黄赤二道以及天河等，另外有横的归环框在外面，高下管理，用来象征地。南轴头入地，注入南边的立柱，象征南极；北轴头伸出地上，注入北边的立柱，象征北极。正东西运转，昏明中心既符合度数，分至气节，也能验证，不差而已。不如浑仪另有横管，可以测量日月，分布星度。吴太史令陈苗说，先贤用木头制成仪器，名叫浑天，大概就是指这个吧。由此说来，浑仪和浑象两种仪器相差很远。那么张衡所造的大概也只限于浑象上的七曜，而何承天不能分辨浑仪和浑象的差异也是错误的。宋文帝在元嘉十三年下诏命太史重新制造浑仪，太史令钱乐之依照旧说仿效浑仪和浑象，用铜铸造，五分为一度，直径六尺八分少，周长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处于天内，固定不动。设立黄赤二道的龟，南北二极的龟，排列二十八宿，北斗极星，将日月五星放在黄道上，制作杠轴，用来象征天体运行。昏明中心与天相符，梁朝末年放置在文德殿前。像这种制作作为浑仪，则内部缺少横管，作为浑象则地不在外面，这是综合两种方法别为一体。从仪器用途来看，仍属浑象一类，内外天地之行没有失去其位置。吴国时又有葛衡，精通天文，能制作精巧机械，他改作浑天，使地处于天中，用机械推动它，天动而地静止，用以对应日晷度数，这就是钱乐之所仿效的。到元嘉十七年又制作小浑天，二分为一度，直径二尺二寸，周长六尺六寸，安置二十八宿及中外观星完备，用白、青、黄等三色珠作为三家星，日月五星都在黄道上，也象征天体运行，而地在其中。宋元嘉年间所造的浑仪和浑象，开皇九年平定陈朝后都并入长安，大业初年移送到东都观象殿。进士中刘志说， 颛顼制造浑仪，黄帝制作盖天。但这两种仪器都是古代所制，只是传说的人失去了他们的用法。过去圣王端正立法，明确时节，制作圆盖来排列星宿，北极在其中，旋转它来观测天象，分成365度又四分之一度，以确定日数。太阳在星际运行，向右旋转，所以用圆规来画，作为太阳的运行轨道。想要明确四季的位置，所以在春季用青色作为轨道，在夏季用红色作为轨道，在秋季用白色作为轨道，在冬季用黑色作为轨道，四季的末尾各十八天则用黄色作为轨道。盖图已经确定，仰观虽然明白，但还不能确定昏明，划分昼夜，所以制作浑仪来象征天体。现在考察，自开皇以后天下统一，灵台用后位的铁浑天仪测量七曜的盈缩，用盖图排列星宿之位，划分黄赤二道与二十八宿的分度，但没有再制作浑象的人了。仁寿四年，河间人刘超制作黄吉历，向太子提交奏章。他对浑天的论述是：玄机玉衡是校正天象的仪器，帝王敬顺天道，世代传承其法相。汉武帝时期，详细考定律历，召集落下红、鲜于望等人共同制定。到张衡时，又继续研究制作，其体制与落下红等人无异。虽然落下红的规制没有留存，但张衡制造的仪器还在。到吴国时，陆绩、王藩都重新铸造，陆绩的稍有不同，王藩的则完全沿用旧法。宋代有钱乐之，北魏初年有朝宠等人都用铜铁制造，大小有别，但规制形制与王藩的没有差异。查看蔡邕、月令章句、郑玄注、考灵药，其方法都与张衡相同，至今未改。我刘超以愚钝之见留心推测，发现这些历法数据没有不违背事实的。失之千里，差在毫厘，天象的根本一旦错误，其余如何验证？何况赤道黄道度数相等，月亮没有出入，冬至夏至恒定不变，节气不另设分界，刻漏分度有偏差，循环沿用旧法，其中的疏漏谬误简直无法再说。既然道理不明，导致各家学说分出，盖天说、宣业说等三种学说并驾齐驱，平天、新天、安天、穷天四种天论争论不休。正确的道理只有一个，怎能容许天体有七种不同说法？况且日影、漏刻、去极度，通过浑天仪可以推算，如同百骸共处一体，本非不同之物。这些真实已经验证，那些虚假自然显露。难道太阳还未照耀，小火把就不熄灭？道理存在却缺失，难道不值得悲哀吗？从前蔡邕从朔方上书说，用八尺的仪器测知天地的形象，古代有这种仪器，却没有相关书籍。我常想躺卧在仪器下，按刻度推演数据，建立学说。蔡邕因罪流放朔方，奏书未获准许。即使蔡邕被允许，也未必能成功。蔡邕的才能不超过张衡，张衡难道还有遗漏的思考吗？所以有仪器无书籍，观察不能领悟。我刘超如今创立方法，改正旧浑天仪，又用二支日影确定去极度与漏刻，连同天地高远、星辰运行周期都有根本依据，各有其律，驱除当今贤者的大惑，考定前代哲人的群疑，豁然如云开雾散。为此综合整理数卷已成，等待引差结果再谨慎呈报。又说周官记载夏至日影为一尺五寸，张衡、郑玄、王藩、陆绩等先儒都认为影差千里一寸，说南方距日下万五千里，表影相同，天高则不同，用算术考核必然不可行。一寸差千里也没有典籍说明，明显是主观推断，不可依据。如今胶州、爱州之地表北无影，计算不到万里，南方已超过日下，所谓千里一寸并非实际误差。我刘超现在论浑天，以周天度为律，道理不确定，得到误差才能精确。如今正值圣明之事，太平之时，改正各种谬误正是时候，请派一名水工兼通算术之事，选取河南、河北平旷之地，可测量数百里，南北取直。 用镂刻精确计时，用绳墨平整地面，随节气至二分，同日测量日影，得到误差比率，理数即可知。那么天地无法隐藏其形，星辰无法逃避其数，超越前贤，彰显圣德，笑验天象，消除疑惑，请不要因人废言，未被采纳。到大业三年，皇帝下诏各郡测量日影，而刘超不久去世，此事便搁置废止。周礼大司徒职用土龟的方法测量土地深度，校正日影，以求地中。这是浑天说的正确论述，是设立一项的根本。所以说，日影偏南则日影短而多暑热，日影偏北则日影长而多寒冷，日影偏东则黄昏见影而多风，日影偏西则早晨见影而多阴。夏至日影一尺五寸，称为地中。这是天地相合，四季相交，风雨相会，阴阳相合之处。因此万物风貌平安，就在这里建立王城。另外考功绩匠人建造都城，用水平地并悬垂线，立表悬垂线观察日影，画圆标记日出和日入时的日影，白天参看正午日影，夜间考察北极星，以校正东西方向。按土龟校正日影，经文缺略，先如解说又不明确，足选综合经注以推求地中。其方法是先检验黄昏和黎明，确定刻漏，划分时辰次序，然后在平整的地面立表，称为南表。漏刻上水，在正午时再在南表隐没立一表，称为中表。夜间根据中表观测北极星，再立北表，使三者相值。三表都用悬垂线校准，然后观测。三表成直线的，立表之地就在子午线上；三表弯曲的，则地有偏斜。每次观测中表，可知偏向。中表偏西，则立表处在地中之西，应在向东寻找地中。若中表偏东，则立表处在地中之东，应在向西寻找地中。取三表成直者，为地中之正。又在春分、秋分日，太阳刚露出半个东面时，在中表之东立表，称为东表。使东表与太阳和中表三点成直线。观看太阳西下，半个太阳没入西方时，再在中表之西立表，称为西表。也从中表向西看西表与太阳三点成直线。然后观察三表成直线者，即是南北之中。若中表偏南，则所测之地在卯酉线之南；中表偏北，则所测之地在卯酉线之北。向南或向北移动，求三表成直线且东西端正者，则其处为地中，居于卯酉正线。从前周公在阳城测量鬼影，用以参考历法。这在《周礼》中属于大司徒之职，用土龟的方法测量土地深度，校正日影，以求地中。夏至日影一尺五寸，则天地相合，四季相交，万物风貌平安，乃建王城。太阳是阳经，天象中最显著的，生灵因此活动休息，寒暑因此交替，观测阴阳升降，度量天地高远，确定方位，辨别方向，定时考润，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古代方法简略，只去难以探究，数家考测互有异同。现如都说夏至在阳城立八尺表，其影与土龟相等。按《尚书考灵要》称，夏至日长，影一尺五寸；冬至日短，影一尺三寸。一通卦验说，冬至之日立八尺表，正午观测其鬼影长短，以占断和谐与否。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周必说，成周地中夏至影一尺六寸，冬至影一丈三尺五寸。刘向《洪范传》说，夏至影长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影七尺三寸六分。后汉四分历，魏景初历，宋元嘉历，大明祖冲之历，都与考灵要相同。汉魏及宋都城不同，四家历法观测日影则一致，且伪书所载恐难依据。刘向春秋二分的日影只是用比率推算，并非通过表影测量确定长短。然而考察鬼影的尺丈，虽有大致范围，但或地域不便而分寸参差， 或南北不同而长短一致，大概是术士未能精确验证，依据战策导致偏差。现在删除其繁杂内容，附记于此。梁天监年间，祖选制造八尺铜表，其下部与龟相连，龟上挖沟注水，以取凭证，测量日晷，求其盈缩变化。到大同十年，太史令余广利又用九尺表测量江左的日影，夏至一尺三寸二分，冬至一丈三尺七分，立夏立秋二尺四寸五分，春分秋分五尺三寸九分。陈朝一代只用梁代方法。齐神武帝将洛阳旧仪器全部迁到邺城，到文宣帝受禅，始终未加检验。到武平七年，和甘景礼才向后主推荐刘孝孙、张孟宾、刘张立表策影，以考定二分二制之气。草创未完成，就遭遇国亡。周自天和年间以来，谈论历法者纷纷出现，也验证二制日影，以考察历法的精粗。到高祖即位后，大义制定历法。张昼玄兼通观测，说日常是祥瑞，有诏命有关部门，但未能考定裁决。到开皇十九年，袁冲任太史令，想完成张昼玄的旧事，又上表说隋朝兴起以后，日影逐渐变短。开皇元年冬至日影长一丈二尺七寸二分，此后逐渐变短。到十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阳测影长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日影一尺四寸八分，此后逐渐变短。到十六年夏至日影一尺四寸五分。其十八年冬至阴云无法测量。元年、十七年、十八年夏至也阴云无法测量。周官用土龟之法校正日影，夏至日影一尺五寸。郑玄说冬至之影一丈三尺。如今十六年夏至日影比旧日影短五分，十七年冬至日影比旧日影短三寸七分。太阳离北极近，则日影短白天长，离北极远，则日影长而白天短。运行内道则离北极近，运行外道则离北极远。尧典说白天最短时，星卯在黄昏正中，以确定仲冬。根据卯星黄昏正中，可知尧时仲冬，太阳在虚女十度。用历数推算，开皇以来冬至太阳在斗十一度，与唐尧时代离北极都近。仅按元命包说，日月出入内道，玄机得其长，天地重临，圣王出宫。金房别对说，太平之势日行上道，升平之势日行次道，霸代之势日行下道。福为大隋开启国运，上感苍天，日影短白天长，自古少有。当时废太子杨勇，晋王杨广出立为太子，袁冲上奏此事，深合时宜。皇上临朝对百官说，隐长之庆是天的佑主，如今太子新立，应当改元，以取日长之意作为年号，因此改开皇二十一年为仁寿元年。此后百工劳作都增加日程任务，因为日长的缘故。皇太子率百官到宫门祝贺。按太阳运行快慢盈缩无常，袁冲等以为是祥瑞，大受议论者贬斥。又考灵耀、周弼、张衡、林宪及郑玄柱、周官都说日影在地面，千里相差一寸。按宋元嘉十九年壬午，派使者到胶州测影，夏至之日日影在龟表南面三寸二分。何成天遥取阳城，说夏至影一尺五寸，计算阳城距胶州路程约一万里，而日影实际相差一尺八寸二分，这是六百里差一寸。又当梁大同年间，二制所测用八尺表取影，夏至因为一尺一寸七分强。后魏信都方著周弼四术，称永平元年戊子，当梁天监七年见洛阳策影，又见公孙崇及朱朝氏共同观看秘书省的日影，同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长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算，金陵距洛阳南北约千里，而日影差四寸，则二百五十里日影差一寸。何况人路迂回，山川起伏，比于鸟道相差更多，那么千里差一寸的说法不足依据。其测量参差如此，故详加论述。从前皇帝创制观察漏水的仪器， 制作标准以分昼夜。此后因此设立官职周礼窃胡氏及其职。其方法总用百克分给昼夜。冬至白天漏克40克夜晚60克。夏至白天60克夜晚40克。春秋二分昼夜各50克。太阳未出前二刻半天明，既没后二刻半黄昏。减少夜晚5克，增加白天漏克，称为昏旦。漏克都随节气增减。冬夏二至之间昼夜长短共差20克。每差一刻为一箭。冬至从一端开始共41箭。白天有朝、余、中、不、夕。夜晚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数，都是用来分时段值守更换劳作。汉朝兴起后，张苍沿用古代的制度，仍然有很多疏漏之处。等到汉武帝考定星历，用漏壶来测量天体运行的角度，也未能完全掌握其中的道理。刘向的《洪范传》记载了武帝时期使用的方法，冬至和夏至之间有180多天，昼夜相差20刻。大致在冬至和夏至之后，每9天增减一刻。到哀帝时期，又改用昼夜120刻的制度，但不久就被废弃了。到王莽篡位时，又遵行这一制度。光武帝初年也采用百刻九日加减法，编入甲令作为常服漏品。到汉和帝永元14年，霍荣上奏说官方立法大致每九天增减一刻，与天象不符，有时误差达到二刻半，不如夏历的漏刻，随太阳的南北移动来调整长短。于是夏诏采用夏历漏刻，根据太阳运行在黄道上离北极的远近，每差二度四分增减一刻，总共用了48支箭，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相传没有改变。南朝宋的合成天根据月食发生的位置正对着太阳的平衡点检验太阳的位置，知道它移动了就历法的六度。冬至那天日影最长，测量日影的长度，知道冬至比旧历法推迟了四天。前代的各种漏刻，春分白天长，秋分白天短，相差超过半刻，这都是由于节气日期不准确，所以才这样。于是他建议制造新的漏刻方法，春分和秋分，黄昏和天亮，白天和夜晚各为55刻。南齐和梁朝初年沿袭没有改变。到梁武帝天监六年，武帝认为昼夜100刻分配到12个时辰，每个时辰得到8刻还有余数，于是改为昼夜96刻，每个时辰有完整的8刻。到梁武帝大同十年又改用108刻。依照尚书考灵药中昼夜36顷的数目，将其三倍化。冬至白天漏刻48刻，夜晚漏刻60刻。夏至白天漏刻70刻，夜晚漏刻38刻。春分秋分白天漏刻60刻，夜晚漏刻48刻。黄昏和天亮各3刻。事先让祖选撰写漏经，都依据浑天黄道太阳运行离北极的远近来确定用箭的日率。陈文帝天嘉年间也命令舍人朱史制造漏刻，依照古代百刻的方法。北周北齐沿袭北魏的漏刻，晋宋梁大同时期都用百刻来划分昼夜。隋朝初年沿用北周尹公正马显所造的漏经。到开皇十四年，福州司马袁冲进献了鬼影漏刻。袁冲用短影平移均匀地分布12个时辰历表，根据日影所指的时辰和刻数来检验漏水的刻度。12个时辰的刻数互有增减，时正前后刻数也不同。其中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所用的箭和晨刻方法现在列举如下。冬至，太阳在辰时正中升起，在申时正中落下，白天40刻夜晚60刻。子时丑时亥时各2刻，寅时戌时各6刻，卯时酉时各13刻，辰时申时各14刻，巳时未时各10刻，58刻。以上每14天更换箭。春分秋分太阳在卯时正中升起，在酉时正中落下，白天50刻夜晚50刻。子时4刻，丑时亥时7刻，寅时戌时9刻，卯时酉时14刻，辰时申时9刻，巳时未时7刻，54刻。 以上每五天更换见。夏至，太阳在寅时正中升起，在戌时正中落下，白天60刻，夜晚40刻。子时8刻，丑时、亥时10刻，寅时、戌时14刻，卯时、酉时13刻，辰时、申时6刻，巳时、未时2刻，午时2刻。以上每十九天加减一刻更换见。袁冲向来不懂浑天黄道理北极的度数，只是凭借个人的小聪明改变就有的章程，实际使用起来并不精确。开皇十七年，张昼玄用后魏时期的浑天铁仪测量，得知春分秋分时太阳在卯时和酉时的北边升起和落下，并不在正中位置。这与何成天所测量的很相似，都是日出在卯时3刻55分，日落在酉时4刻25分，白天漏刻50刻11分，夜晚漏刻49刻40分，昼夜相差60分刻至40。仁寿四年，刘超献上黄极历，其中涉及太阳运行速度的快慢，推算24节气都有盈缩的确定日期。春分秋分的确定日期距离冬至各88天多一点，距离夏至各93天多一点。春分秋分确定日期白天和夜晚各50刻。又根据浑天黄道验证，得知冬至夜晚漏刻59刻100分刻至86，白天漏刻40刻14分。夏至白天漏刻59刻86分，夜晚漏刻40刻14分。冬至和夏至之间昼夜相差19刻100分刻至72。张昼玄和刘超的漏刻都没有实际使用，但他们的方法制度都记载在历法术中，推算验证时间最为详细周密。大业初年，耿寻制作了古代的漆器，用漏水来注水，献给隋炀帝。炀帝认为很好，于是命令他和宇文恺依照后魏道士李兰所修的道家上法称漏制度，制造称水漏器，以供出行时使用。又制造了后引分鉴上水方器，放置在东都洛阳乾阳殿前的古下司尘处。又制造了马上使用的漏刻，以便出行时辨识时刻。测定日影使用漏刻，这两者是测量天地校正一向的根本。日晷和漏刻的严格变化古今差异很大，所以列举他们的差别以补充前文的缺漏。临经新中宫，北极五星勾陈六星都在子宫中。北极星就是北辰，其中纽星是天体的枢纽，天体运行无穷，日月星三光交替照耀，而北极星的位置不动，所以说安居其位而众星环绕它。贾逵、张衡、蔡邕、王帆、陆绩都认为北极纽星是天枢，是不动的地方。祖选用仪器观测不动之处，在纽星的末端之外还有一度多。北极大星是太乙神的座位，第一星主管月亮，代表太子；第二星主管太阳，代表帝王；第三星主管五星，代表庶子。所谓第二星是最红最亮的那颗，北极五星最为尊贵。中间星不亮，表示君主不处理政事；右边星不亮，表示太子有忧患。勾陈代表后宫，是太帝的正妃，也是太帝的座位。北边四星叫女御宫，是81御妻的象征。勾陈口中有一颗星叫天皇太帝，他的神名叫耀破宝，主管统御众神灵，执掌万神图。环绕北极和天枢的四颗星叫四辅，用来辅佐北极，并制定法度，授予政令。太帝上方九颗星叫华盖，是用来覆盖太帝座位的。又有九颗星直排叫杠，华盖下面五颗星叫五帝内座，表示排列顺序，是帝所居住的地方。克星侵犯子宫中座，表示大臣侵犯君主。华盖杠旁边六颗星叫六甲，可以区分阴阳，记录节气，所以位于帝旁，用来发布政教，授予人时。北极东边一颗星叫柱下使，主管记录过失。古代有左使和右使，这就是他们的象征。柱使北边一颗星叫女使，是妇女中地位卑微的，主管传递漏刻的时间。所以汉朝有世使，传射九颗星在华盖上方，靠近银河，是接待宾客的馆舍，主管胡人进入中原。克星守在这里，要防备奸细，也预示着胡人起兵。传射南边银河中的五颗星叫造父，是驾驭官，也叫司马，有的说是伯乐。这颗星消失，马驾大涨。西边银河中九颗星像钩子的形状， 叫勾心，勾心伸展则大地震动。天一一星在子宫门右心南边，是天地的神灵，主管战斗，预知人的吉凶。太一一星在天一的南边，与他相近，也是天地的神灵，主管一使十六神，预知风雨水旱、战争饥荒、疾病灾害所发生的国家。子宫元十五星，其中西边七颗，东边八颗，在北斗星的北边，又叫紫薇，是太帝的座位，也是天子长居之处，主管命运和法度。又叫长垣、天荧、其星，是屏障，用来防备藩臣。宫阙有战争，其星直树，天子要出行，亲自率领宫中军队。东元下五颗星叫天柱，是建立政教、悬挂土法的地方，通常在朔日和望日把禁令悬挂在天柱上，以昭示百官。周礼规定在正月悬挂法令于相位，就是这类情况。门内东南角五颗星叫尚书，主管纳言，早晚咨询谋划，龙座纳言就是他的象征。尚书西边两颗星叫阴德、阳德，主管救济急难、赈济贫困。宫门左星内两颗星叫大礼，主管审理刑案、判决诉讼。门外六颗星叫天床，主管寝舍、休息和宴居。西南角外两颗星叫内厨，主管六宫的饮食以及后夫人和太子的宴饮。东北角外六颗星叫天厨，主管丰盛的膳食。北斗七星辅一星在太微北边，是七正的枢纽，阴阳的根本，所以运转于天中而控制四方，用来建立四季、调和五行。斗魁四星叫玄机，斗勺三星叫玉衡，又象征号令之主，又称为地车，取其运动之意。另外斗魁第一星叫天枢，第二叫玄，第三叫机，第四叫权，第五叫玉衡，第六叫开阳，第七叫瑶光。第一到第四为魁，第五到第七为勺。枢代表天，玄代表地，机代表人，权代表时，玉衡代表阴，开阳代表绿，瑶光代表星。时事说，第一叫正星，主管阳德，象征天子。第二叫法星，主管阴行，代表女主之位。第三叫令星，主管祸害。第四叫伐星，主管天理，讨伐无道。第五叫杀星，主管中央，辅助四方，诛杀有罪。第六叫微星，主管天仓五谷。第七叫布星，也叫应星，主管战争。又说，一主管天，二主管地，三主管火，四主管水，五主管土，六主管木，七主管金。又说，一主管晴地，二主管楚地，三主管梁地，四主管吴地，五主管赵地，六主管燕地，七主管齐地。斗魁中的四颗星是贵人的牢狱，叫天理。辅星依附于开阳，用来辅助北斗完成功业。又说，主管纠正危险和不正。又说，是丞相的象征。七正星明亮，国家昌盛，不明亮，国家有灾殃。北斗旁边星星多则安宁，北斗中星星少则人民恐惧，上面天下多有诉讼者，没有星星二十天。有辅星明亮而北斗星不明亮，则臣强主弱；辅星半明不亮，则主强臣弱。勺南边三星和魁的第一星都叫三宫，是宣扬德化、调谐七正、调和阴阳的官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是天上的六府，主管汇集嫉妒天道。第一叫上将，大将建立威武；第二叫次将，尚书辅佐左右；第三叫贵相，太常治理文事；第四叫司禄，司中司隶赏赐有功升进；第五叫司命，司怪太史主管消除灾祸；第六叫司寇，大理辅助管理宝物。所谓第一，起于北斗魁前，靠近内阶，明亮润泽，大小整齐，则天瑞到来。文昌北边六星叫内阶，是天皇的台阶。象一星在北斗南边，象总领百官而掌管邦教，用来辅佐帝王，安定国家，极具重视。它明亮则吉利。太阳守一星在向西边，是大将大臣的象征，主管警戒意外，设置武备，如果出现异常则有战争。西北四颗星叫士，是受辅刑的人。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是贵人的牢狱，主管过失，禁止暴乱淫邪。 太微是天子的庭院，武帝的座位也是十二诸侯的府邸，他的外藩是九卿。一说太微叫衡，衡主管平衡，又为天庭治理法律，公平言辞，监察升迁，授予德性，列宿接受福命，诸神考核节令，舒缓情绪，考察疑难。南藩中二星之间叫端门，东边叫左执法，是廷尉的象征，西边叫右执法，是御史大夫的象征。执法是用来举发刺探凶恶奸邪的。左执法之东是左掖门，右执法之西是右掖门。东藩四星，南边第一叫上相，它的北边是东太阳门。第二星叫次乡，它的北边是中华东门。第三星叫次江，它的北边是东太阴门。第四星叫上将，这就是所谓的四府。西藩四星，南边第一星叫上将，它的北边是西太阳门。第二星叫次江，它的北边是中华西门。第三叫次乡，它的北边是西太阴门。第四星叫上相，也是四府。东西藩有盲角或摇动的，表示诸侯图谋天子。执法星一动，则刑罚更加严厉。月亮五星侵犯中座，则形成刑罚。月亮五星进入太微轨道，吉利。西南角外三星叫明堂，是天子发布政令的宫殿。明堂西边三星叫灵台，是观象台，主要观测云气物象，查验祥瑞征兆，预知灾异变化。左执法东北一星叫夜者，主管赞礼接待宾客。夜者东北三星叫三宫内座，是朝会时三宫的居所。三宫北边三星叫九卿内座，主管处理各种政务。九卿西边五星叫内五诸侯，是内廷侍奉天子的诸侯，不去封地。如果毕庸礼仪得当，那么太微园中的诸侯星就明亮。皇帝坐一星，在太微园中是含枢纽的神灵。天子行动合乎天度，禁止合乎地义，从容合于中道，那么太微园武帝座就明亮，发出光芒。皇帝坐不明亮，君主就要寻求贤士来辅佐法令，否则会失去权势。又说太微园武帝座微弱澄清黑色，天子国家将灭亡。四帝座是四颗星，四星夹着皇帝座。东方的星是苍帝临危仰之神，南方的星是赤帝彪怒之神，西方的星是白帝招聚之神，北方的星是黑帝夜光祭之神。武帝座北边一星叫太子，是天子的储君。太子北边一星叫从官，是侍从之臣。帝座东北一星叫姓臣。平四星在端门之内，靠近右执法。平是用来遮蔽地庭的。执法主管纠举弹劾，臣子尊敬君主，这颗星就光明润泽。狼位十五星在帝座东北，一名叫伊乌，是狼官的位次，相当于周官的元氏、汉官的光禄、中散、建议、议郎、三属郎中，就是这种职务。有人说相当于现在的尚书。狼位主管守卫，这颗星明亮，大臣有劫持君主的迹象。又说克星侵犯君上，这颗星不完整，皇后死，宠臣被诛，克星进入，大臣作乱。狼将一星在狼位北边，主管检阅武备，是用来做军事准备的。武奔一星在太微园西藩北边，下台南边是进士矛头的骑兵官。长城七星形状像避宿，在帝座北边是天子的宿卫武奔之士，用来显示刚强坚毅。星摇动，天子亲自出征，明亮则武力使用，微弱则武力衰败。三台六星两两相对，起于文昌，排列到招摇、太微。一名叫天柱，是三宫的位次，在天上叫三台，主管宣扬德化，显示福命。西边靠近文昌的二星叫上台，是司命，主管受命。中间二星叫中台，是司中，主管宗族。东边二星叫下台，是司路，主管军事，用来彰显美德，防止邪恶。又说三台是天阶，太一神踩着他上下。一名叫太阶，上星为天子，下星为女主。中阶上星为诸侯三公，下星为卿大夫。下阶上星为士，下星为庶人，用来调和阴阳， 治理万物。这些星有变化，各按所主管的事物占卜人事。君臣和睦团结，就符合正常规律。南边四星叫内平，是接近执法、公平判罪的官员。中台北边一星叫大尊，是贵戚。下台南边一星叫武奔，是位官。社提六星正对着北斗斗柄的南边，主管建立时节，观测吉凶征兆。社提是盾牌，用来加护地座，主管九卿，明亮而大，三宫放纵，克星进入，圣人受制。西边三星叫周鼎，主管流亡。大角一星在社提之间，大角是天王的座位，又为天动，整治纲常法纪。北边三星叫地席，主管宴饮献酬。艮和三星在大角北边，艮和是天上的毛，一名叫天风，主管胡人兵士，又代表丧事，所以它的变动应验在兵士和丧事上。星消失，那国家有军事阴谋。招摇一星在他北边，一名叫矛盾，主管胡人兵士，占卜与艮和大致类似。招摇与北斗斗柄之间叫天库，星离开他的位置就有仓库开启的征兆。招摇要想与动星、艮和、北斗相应，胡人就常来接受中国的命令。招摇明亮而不正，胡人不接受命令。玄歌二星在招摇北边，玄歌主管的与招摇相同，有人说主管北狄，克星守候他，胡人大败。天枪三星在北斗斗柄东边，一名叫天月，是天上的五倍，所以在子宫左边用来防御危难。女床三星在他北边，是后宫的御者，主管女士。天婆五星在女床北边，是天子的先驱，主管纷争与刑罚。隐含兵士也是用来防御危难的。枪、剖都是用来防备非常事件的。一星不完整，国家有战事。东边七星叫浮筐，是盛桑叶的器具，主管劝勉养蚕。七宫七星在招摇东边，是天上的辅相，是三宫的象征，主管七政。冠锁九星在他前面，是贱人的牢狱。一名叫连锁，一名叫运营，一名叫天牢，主管法律，禁止暴虐强横。牢口一星为门，希望他开着。九星都明亮，天下欲送繁多。七星出现，小赦。五星出现，大赦。星动摇就用刑具，中间空则改元。按汉制说是十五星。天纪九星在冠锁东边，是九卿。九合主管万事的纲纪，审理冤狱诉讼。明亮则天下多诉讼，消失则政理败坏，国家纲纪混乱，散绝则地震山崩。织女三星在天纪东端，是天女，主管瓜果、丝帛、珍宝。君王极其孝顺，神奇都喜悦，则织女星都明亮，天下和平。大星角怒，布帛昂贵。东边四星叫建台，是临水的台榭，主管日晷、漏客、绿缕之事。西边五星叫辇道，是君王游玩的道路。汉代的辇道连通南北宫，是取向于此。左右角宿之间，二星叫平道之官。平道西边一星叫敬贤，主管倾向推举异才。角宿北边二星叫天田。抗宿北边六星叫抗池。抗是舟船，主管送往迎来。低宿北边一星叫天乳，主管甘露。房宿中间一星叫岁，守候它则阴阳平和。房宿西边二星南北排列叫天福，主管成鱼之官，如同周礼中的金车、公车之政，主管祭祀之事。东贤西贤各四星在房宿，星宿北边是日月五星运行的通道。房宿的门户用来防止淫逸，星明亮则吉，暗淡则凶。月亮五星侵犯守候它，有阴谋。东贤西边三星南北排列叫伐星，主管接受赎金。剑壁一星在房宿东北，靠近沟前，主管门栓。天士元二十二星在房宿，星宿东北，主管权衡，主管聚众。一名叫天齐亭，主管斩杀之事。世中的星众多而润泽，则年岁丰实，星稀少则年岁空虚。荧惑守候他，诛杀不忠之臣。又说 如果角诺守候他，被诛杀之尘杀君主。彗星扫过他，为迁都换世。克星进入，战争大起。出去，有贵人丧事。侍中六星靠近姬秀，叫侍楼、侍府主管市场物价、法度。他南边为金钱，北边为珠玉。变化出现，各案所主管的事物占卜。北边四星叫天狐，主管粮气。湖西北二星叫烈四，主管宝玉货物。市门左星内二星叫车四，主管重伤人的区域。地座一星在天市中，后星西边是天庭。光亮而润泽，则天子吉利，威令施行。微小则凶，由当权者承受。后一星在地座东北，主管四察阴阳。明亮而大，则辅臣强盛，四夷归附。后星微弱，则国家安定，消失则君主失去地位，移动则君主不安。患者四星在地座西南，是侍奉君主的，受过宫刑的人。星微弱则吉，明亮则凶，不合常态，宦官有忧患。斗五星在患者南边，主管平亮。阳起则天下斗湖不平，覆盖则年岁丰饶。宗正二星在地座东南，侍宗大夫。彗星守候他，如果失去光芒，宗正有事。克星守候并动摇，则天子亲属有变故。克星守候他，贵人死。宗星二颗在后星东边，是宗室的象征，是帝王辅佐的血脉之臣。克星守候他，宗人不和。东北二星叫伯度，东北二星叫图四，各自主管其事。天将四星在尾秀北边，主管太阴。将星不完整，天下渡口河道关隘不通。明亮或动摇，大水出现，大兵兴起。参差不齐，则马匹昂贵。银或守候他，有力亡。克星进入，合金断绝。天月八星在南斗斗柄西边，主管关闭。剑星六星在南斗北边，也叫天齐，是天上的总官，主谋士，是天鼓，是天马。南边二星是天库，中央二星是市集，是铁月。上边二星是齐夫。斗剑之间是三光运行的通道，心动则人民劳苦。月运蛟龙出现，牛马瘟疫。月亮五星侵犯他，大臣互相残害，臣子谋害君主。也有官粮不通，有大水。东南四星叫狗国，主管鲜卑、乌丸、卧且。荧惑守候他，外夷作乱。太白逆守他，齐国混乱。克星侵犯守候他，有大道，齐王将到来。狗国北边二星叫天机，主管后时。天变九星在剑星北边，是事官之长。主管列四市场，如同市集之事，用来了解市场珍宝。星耀明亮，吉祥。彗星侵犯守候他，粮价贵，囚徒起兵。河谷三星其九星在牵牛北边，是天谷，主管军谷，主管铁月。一名叫三五，主管天子三将军。中央大星为大将军，左星为左将军，右星为右将军。左星是南星，用来防备官粮而抵御祸难，设置守备于险阻，知晓谋略征兆。旗就是天谷的旗，用来做金表。左旗九星在谷左旁，谷要正直而明亮，颜色黄而有光泽，将军吉利。不正则有兵士之忧。星角怒则马贵，动摇则兵起，弯曲则将军失策夺势。旗星乖戾则乱相侵犯。旗端四星南北排列，叫天符。符是鼓槌。星不明亮，漏刻失时。前边靠近河谷，如果符谷相对，都是符谷被使用的征兆。离珠五星在虚女北边，是虚女的府库，是女子的心。心非正常，后宫混乱。克星侵犯他，后宫有凶事。虚宿北边二星叫司命，北边二星叫司禄，在北边二星叫司威，在北边二星叫司飞。司命主管举发过失，施行惩罚，消灭不祥。司禄增加年寿，延续德行，所以在六宗北边。侵犯司威，主管骄奢淫逸，王师臣下。司飞主管依法纠正多偏私。互刮五星在离主北边，主管阴谋， 主管后宫，主管瓜果食物。明亮则年岁丰收，微弱则年岁不好，皇后失势。非正常则山摇动，山谷多水。旁边五星叫拜瓜，主管种植。天津九星是桥梁，用来渡越神灵，通达四方。一心不备，金官道路不通。星明亮而动，则兵起如流沙，死人乱麻。微弱而参差，则马匹昂贵或死亡。星消失，若随河水为害，有人说水贼称王。东边靠近河边，七星叫车府，主管车辆之官。车府东南五星叫人心，主管安定众民，怀柔远方，安抚近处。一名叫卧星，主管防止淫逸。他南边三星内折，东南四星叫楚旧，主管供给军粮。克星进入，兵起，天下聚集粮食。天津北边四星如横气形状，叫西仲，是古代的车政。腾蛇二十二星在银市北边，天蛇星主管水虫。星明亮则不安，克星守候他，水雨成灾，水产物不收。王良五星在魁宿北边，居于河中，是天子的奉车御官。其中四星叫天四，旁边一星叫王良，也叫天马。这颗星动是策马，车骑满原野，也叫王良良，是天桥，主管防御风雨水道，所以有时占卜精良。这颗星一动，有兵士，也竹马有病，克星守候他，瞧不通。前面一星叫策，是王良的预测，主管天子仆从，在王良旁边。如果移动到马后，这叫做策马，那么车骑满原野。隔到六星，在王良前面，是飞行的道路，从子宫到银河，是神所乘坐的。一名叫格道，主管道路里程，是天子游历别宫的道路，也叫格道，用来抵御祸难，消除灾咎。一名叫王良奇，一名叫子宫奇，也是用来做金表，但不喜欢它动摇。其星是兵士所用的。附入一星在格道南边，是旁边的别道，防备格道毁坏，可以再乘用它。一名叫太仆，主管防御风雨，也有随从出游的含义。东壁北边十星叫天旧，主管马匹之官，如同现在的一亭，主管传达命令，设置驿站，按漏客奔驰，意思是行动急速，与鬼漏竞跑。天将军星有十二颗，在楼秀北边，主管军事兵士。中央的大星是天的大将，外围的小星是军官士兵。大将星摇动，战争兴起，大将出征。小星不齐全，军队出动。南边一颗星叫君南门，主管盘问出入。太陵星有八颗，在魏秀北边，陵是坟墓。太陵和卷舌之间的区域叫基金，主管大的丧事。基金中心断绝，诸侯有丧事，百姓多疾病，战争兴起，粮食聚集。心少粮食就散开，心守着它，有土木工程。太陵中一颗星叫基师，明亮则死人如山。天传星有九颗，在太陵北边，位于银河中，也叫周星，主管渡河，用来渡过不通的地方，也主管水旱。不在银河中，渡口河道不通。中间四颗星希望他们均匀明亮，天下就非常太平，否则有战争或丧事。克星彗星出入这里，有大水，有战争。中间一颗星叫积水，观测水灾。卯宿西边两颗星叫天街，日月五星的道路，主管观察观色桥梁内外的边境。天街西边一颗星叫月。卷舌星六颗在北边，主管言语，用来识别奸邪谗言。弯曲者吉利，直而摇动，天下有口舌之害。中间一颗星叫天蟾，主管巫医。五车星五颗，三柱星九颗，在避宿北边。五车是五帝的车舍，五帝的座位，主管天子的五种兵器，一说主管五谷的封欠。西北大星叫天库，主管太白星，主管秦国。接着东北星叫玉，主管陈星，主管燕国、赵国。接着东星叫天仓，主管岁星，主管鲁国、魏国。接着东南星叫司空，主管田星，主管楚国。接着西南星叫清星，主管荧惑星，主管魏国。五颗星有变化，都根据他们所主管的来占卜。三柱，一叫三权，一叫修，一叫齐。五车星希望均匀明亮， 宽窄有常规。天子得到灵台的礼仪，则五车三柱均匀明亮，中间有五颗星叫天皇，天皇南边三颗星叫咸池，是鱼的原用。月亮五星进入天皇，战争兴起，道路不通，天下大乱，政权更迭。咸池明亮，有龙坠落死亡，猛兽和狼害人，如同战争兴起。五车南边六颗星叫诸王，观察诸侯的存亡。西边五颗星叫立时，金星或克星守着它，军队行动。北边八颗星叫八谷，主管观测年成。八谷一颗星消失，一种谷物不成熟。天官一颗星在五车南边，也叫天门，日月运行的地方，主管边境事务，主管开关。有忙角，有战争，五星守着它，贵人大多死亡。东景月前边四颗星叫司怪，主管观测天地日月星辰的变异，以及鸟兽草木的妖异，明君听到灾害，修养德性以保福祉。司怪西北九颗星叫坐骑，是君臣设置位置的标志。坐骑西边四颗星叫天高，是台榭的高处，主管远望气象。天高西边一颗星叫天河，主管观察山林妖变。南河北河各三颗星，夹着东景，也叫天高天之阙门，主管观色桥梁。南河叫南树，也叫南宫、阳门、月门、全星，主管火。北河叫北树，也叫北宫、阴门、湖门、恒星，主管水。两河树之间是日月五星的常规通道。河树摇动，中原战争兴起。南河三颗星叫雀丘，主管宫门外的相位。五诸侯星五颗在东景北边，主管刺探检举，警戒意外。又说主管调理阴阳，观察得失，也说主管地星。一叫地师，二叫地友，三叫三公，四叫博士，五叫太史。这五个常为皇帝决定疑难事项。星明亮大而润泽，则天下大治，有角则灾祸在内。五诸侯南边三颗星叫天尊，主管成周，以供给酒食的政事。鸡星一颗星在鸡水东边，供给厨房的政事。水位四颗星在东井东边，主管水衡。克星如水火，守着侵犯它，百川泛滥。轩辕星十七颗在七星北边。轩辕是皇帝的神灵，黄龙的形体，后妃的主宰，世人的职责，也叫东陵，也叫全星，主管雷雨之神。南边大星是女主，接着北边一颗星是妃，接着是将军，接着其他星都是次妃的属类。女主南边小星是女御，左边一颗星少明是少后宗，右边一颗星大明是太后宗，希望颜色黄小而明亮。轩辕又叫南边三颗星叫九旗，九官的旗帜，主管宴饮饮食。五星守着九旗，天下大聚，有酒肉财物，赏赐给爵位宗室。九旗南边两颗星叫天相，是丞相的象征。轩辕西边四颗星叫冠，冠是烽火的冠，是边境停保的警候。冠北边四颗星叫内平，少威四颗星在太威西边，是士大夫的位置。一名处士也是天子的副主，有人说博士官，一说主管位业门。南边第一星处士，第二星义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亮大而黄，则贤士被举荐。月亮五星侵犯守着他，处士女主忧虑，宰相更换。南边四颗星叫长垣，主管疆域及胡人夷人。荧惑进入他，胡人进入中原。太白进入他，九卿图谋。